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Alvin， 带你一起看见梦想。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 Super 梦想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Alvin。我们上一集有谈到，就是想找那 Echo 来谈一下有关电动车，就是如果你从油车怎么进入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入门。所以我们这一集要找到更厉害的，如果你开电动车，你是不是只能回原厂，就被原厂所限制住了？然后大家觉得电动车保养是不是只要加雨刷水？加刹车油换轮胎就可以了呢？想想如何好好保养你的电动车，可是原厂又告诉说，其实你四万公里回来检查就可以了。可是你比起开以前油车的观念，想说，而我5000就要回原厂，就要去做一些彻底的检查换油，可是电动车真的这么简单吗？所以这样我很想细心的呵护它，我要怎么样呵护？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来。带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观念。今天邀请了我们 Super 大来宾，就是 Tesla Increment Center 的负责人 Jeff。
嗨，你好。
Jeff 你好。
你好，你好。
今天真的百忙中邀请到你，真的谢谢，感谢你。
不会不会不会，这小事。
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啊，想 Jeff 心中的梦想车是哪一台？
这是一个很妙的问题。
是，
对。每个男生都有个老灵魂，当然是霹雳车
哦，霹雳车。
对，
我上次我还在跟我儿子讲这一段，就是那个庞迪克
火鸟，
对 对, 對，这一台
它叫火鸟，對對對，那个在小时候放学回家就会开中式的电视，那个电视打开就是哦，啊、看霹雳车，
对，
看听到那个口白就很开心，对 对, 對，
我们都有这个回忆，
对对对，那个没有人，其实早期的这些。不管是卡通，有关赛车的卡通、或者是那个现实生活的，像讲那个霹雳车，其实它都是后期很多车厂他们在造车上面的一个目标。
是，
对，不管就像 Tesla 自动驾驶，
对，
好，我们像那个更厉害的闪电霹雳车，
对, 對, 對，
阿斯拉，
是，
对 对, 對，那个每个只要会开车的男生，就算你知道那个屁孩都听到阿斯拉，或看到车就觉得哇。梦想，
对对
对，这个真的是很多上面的概念陆陆续续在我们后来未来的这些车子里面其实都陆续在实现中。对，
其实很多像电影所拍摄的一些场景或者内容过了可能几年或者多久以后它真的会发生。
对，没错，
对对对， 我其实我大概回想到以前观察过一阵子，我觉得好像电影的内容有些真的会发生。
对，其实大家最神奇的就是霹雳车，它里面有什么自动导航，
对，
还有什么自动驾驶、你看这是大家所最知道的。对，你看 Tesla 或甚至其实不只是 Tesla， 其实在 Tesla 之前的双 B 的车型他们就有纳入这些所谓的辅助驾驶的东西、
对
对，只是说在 Tesla 身上他又把它更完整化了。对，这个就是未来的趋势。
只是像还有像跟那个车子的对话，什么老哥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岸也发展淋漓尽致。
现在有越来越多 AI 了。
对，
那我觉得可能像那个最近很红的那种小米电车，像内地的很多电动车，其实他们也很多简易的智能对话，
是
像我们手机的 Siri。
对，
那其实他们很多慢慢的都把它应用在车上的界面、车上的 UI 越来越多这样子。
对，其实这个 UI 透过它语音的，其实它执行命令的命令那个速度好快哦。我看过他们就有些那种影片那个展示啊，他们同时就是透过语音的那个下达那个指令，就是他叫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对，其实就是流畅度了。
对对 对，
越来越流畅，越来越流畅。
是，对
对。
对，其实我最怕电影名。现在我们最常看到一些丧尸片了、我最怕未来。
哦，那个当然是不要遇到是最好了。对，那个就在我们有生之年不要遇到就好了。
Okay.
对，那后面的事情。
OK， 那我们回到正题，我想请问 Jeff， 你当初怎么会成立这个 Tesla Increment Center 这个部门呢？
好，其实我当初也是电动车车主，我、也是 Tesla 车主。
那是
早期 Tesla 在5-6年前引进台湾，我记得是我是18年成立的，2018年成立的。
是，
对。那成立的当初其实很单纯，只是想那时候台湾只有几百台车，好像只有5-6百台 Tesla，、而且刚交车那个时候只有 Model S。
S 对， S, 我记得最早是 S。
对 S 对，那充电啊、后勤维修什么都只能在。那时候在花博，台北市花博公园，第一台湾第一个充电站，到现在还有，然后只能回内湖的，在那个内湖的那个，它有个展示中心，包含它后勤都在那边、然后都只能回去那边。那因为我那时候住在新北，那有时候为了一些小问题要回去也不方便，然后有时候线上，因为早期的0800他们线上客服功能真的很两光，一问三不知。好，然后后来我有一个美国的 Tesla 的朋友，好、他就教我说 ，OK， 你就这样用，这样用，这样用，哎，慢慢的，我用完了，也帮朋友们用，车友们用，才慢慢的去 building 出一个小房间的概念。因为我早期是一个，我那时候都没有任何维修的一个场地，
是
都是跟人家，一开始是跟人家借位置、借不管是弄底盘啊、换轮胎啦、我有讲实话，我们也是跟人家借，因为我毕竟不是修车底出来的，那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愿意帮忙我。我说，OK， 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那时候觉得电车不会成气候，所以说他们觉得说好啊，那你一台两台我就帮你用，所以他们不知道说5年后到现在，电车会翻倍的成长，
是
对
对、
一直到现在，我前前后后搬了3次家。对，现在已经是一个200多坪的大房间。
对，你刚进入这个行列，就是你之前并不是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嘛？
对，我前身是做有点像是山西、做有点像电脑维修什么之类的。那一方面也在做验证，像锂电池验证啊、TUF 实验室做这些认证的东西。
哦，是
對
是，
对，做设备，
就是你本身其实对车辆有一种兴趣跟喜爱，所以才会很执着的进入这一行。
对，因为男生爱开车的男生，可能比例来讲，10个有6-7个都很爱开车。
是是，
对对，就是因为以前很常下大鹏湾去绕圈圈这样子，对，去感受一下速度。对。
所以刚好台湾进入这个电车的这个领域的时候，你就刚好衔接上。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觉得这种车不买对不起自己、这个又快又安静，对不对？你在旁边踩电门的时候，副驾都不会很烦你。
是，
你又开快车了，排气管好大声，这样没有，完全没有，就是一直下去，对，很安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了，现在已经真的是找不太到了。Model X 就是 X， 它的除了那个翅膀之外，它有个最迷人是它的尾翼会升降。
对。
台湾好像不超过10台吧？
现在已经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你去路上看到那个 Model X， 它的尾翼是固定的，不能，它会收进去哦。
对，
它会收进去，然后你一个速度的时候，它会升上来。
是，对，
很酷，超酷的。对，那现在没有了。台湾好像不超过10台，很少，非常少。
所以那个就是属于比较早期的 X 了，
对，非常非常的早期。对，那个真的是看到都要敬礼，而且。很神奇，那个真的是很多车主后来想要加都不能加，
那就不能，
对，原厂也没有这个选配了。对，很酷。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说你们那个所谓的 TEC 这个服务啊，
是
有哪些？就是针对电车，你们不只针对 Tesla 嘛，对不对？
对
对。
那早期为什么只有我公司的名字一开头叫 Tesla？ 因为没办法，5年前。3-5年前都是 Tesla 最多，
只有 Tesla，
然后是大众。那一直到这一两年，我们开始涉猎其他品牌，像 BMW，然后在 Volvo，保时捷、奥迪这些电动车，我们都其实都有在做一些做 service 的动作。
是，
那进来的话，因为我们家是走会员制的，这个比较妙。那进来的会员们，大部分新车，从新客人，他们就是新车，像隔热纸。新车的检查、新车的定位，
对，
还有软硬体的查修什么，我们都会跟客人去巡一轮，协助他们知道说我新车哪里需要注意，也会顺便去教育他们说电车跟有别于油车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是是，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会觉得，因为很多车主都是第一次买电车，那他们会说，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这是不正常的？那我们会去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是 OK 的，那这个不 OK， 你可能要 回原厂去跟他们说，哎、欸，我需要 service 这样子。
是，
对。
然后你们还除了一般的维修之外，还有一些像车体的板喷啊、板烤之外，对不对？
有这些服务，有，因为在台湾开车难免都会有小碰小撞嘛。
是是。
好，那我们也有提供车主会员们去做板喷维修的动作。
嗯。
那因为撞到回原厂可能 maybe 比较久。
对。
好，那我们这边原则上平均的工作时间啊，如果一般的小型维修更换，差不多3到4天就可以回家了。
哦，是是。
其实还蛮快的。
是。
对。那保险的出险也有，
嗯，
哎、欸，这个我们都有做在我们的服务范围内，这样子。
像我以我来讲，我买车的话，我一定会想了解一下这个车的外厂的资源多不多。对，我很怕买到就是你只能限制回原厂的那种车子。对，可是现在发现你们有这样服务，我觉得这些车主真的可以完全放下心。
对，因为我们家的客人很妙，第一次来，我相信跟你的想法一样，就只有我们家一间外厂，好、哦，那都会不放心，真的哦，车主会不放心，都会在旁边看，
对，
说哎，你们在弄什么啊？你现在要做什么？这样，那我们也很乐意让车主在旁边看，我觉得，因为他们会跟我们说，原厂都没办法看，他就车子进去了，他才叫你去休息室，那我们也很乐意去让车主知道说，你今天你车子遇到什么状况，
是，
好、哦，那。你需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影响到安全性？那这个东西是不是立即要处理的？
对，
好、哦，这个我们都会让客人去有点参与感。
对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是
对，因为 Tesla 很多车主们也会自己用电脑修车，所谓电脑修车，自己看 YouTube 或自己看一些网络文章，他、
哦、
说：“哦，我想要用这个，那为什么别人会有这个？为什么我的不会有？”那我都会跟客人说：“你的车是你的车，别人的车是别人车，或许年份不同。”或许款式不同，
对，
或许你们使用状况条件都不一样，
嗯，
所以每个人因应的所实际会发生或损坏状况也都不一样，
对
对，所以说这个当客人来的时候，他都说哦，我可能三角台有异音，
嗯，
是上面的坏掉了，结果我一看没有，是他下面衬套破了，
对 对, 對，
那我们就会跟客人说，那你觉得如果先帮你修了上面还有声音，那你要付上面的钱跟下面的钱都要付、欸、你要付两笔、欸、
是对
对，那就好比很多客人会隔空问诊，他说、欸、我听到什么声音，
嗯哼，
那我都客人说我不是医生，
也、嗯、
没有一个医生那么厉害可以隔空问诊，
是是，
你一定要把车开来现场，
对对，
如果说你车真的很忙没有办法开来，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叫拖车，
嗯，
方法都有，只是看你要不要，
对对
对，其实因为台湾其实已经很方便了，没有像说欧美国家、
嗯、
或是像是日本说我要修个车我可能要开个50-60公里，
很远的地
方，很远，所以说其实在台湾你看你信用卡叫个道路救援，
嗯，
方便啊，
真的方便。对，
所以说我们都会协助车主，当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协助你让车子来我们家，
嗯哼，
怎么去做到这个流程，
是
我们都会协助他们。
对，我觉得像你们有这样的资源啊，我至少我很放心，是说第一个时间上我可以很好的掌控，我不要被原厂绑在那边，然后再来就是在沟通上，我觉得是更流畅更畅通的。
对，因为我们家很妙，就是可能应该说不是说原厂都这样，原厂可能还有个接待，接待之后还有个技师，
是，对
对，那你可能不会先面对到技师，你可能直接先面对到接待，
嗯、
接待会再转达这个问题，然后接待可能会少讲了什么，或是漏讲了什么，或者是觉得他觉得这不是问题，
对，
他就没有跟技师说。那我们家就是技师，我们都一起下去参与这辆车的修缮或是保养、嗯。那有什么问题，或是客人忽略的问题？因为一台车一个人看，跟一台车三个人看，
嗯、
跟一台车两个人看，你能看到的东西一定都是不一样的。
是是，
对。那我们都会比较啰嗦跟客人说，你这个要注意。
嗯哼，
好，那我们也会记录在工单里面。
嗯，
那客人要不要做是，当然我们会建议他啦，如果没有危险性，我们觉得说啊，你可以下次再回来再弄。
嗯哼，
因为这个是，毕竟每个人都想要省一点钱，好，这我们是要去考量到客人的荷包。对对对对对。
刚 Jeff 有提到啊，你们 TC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会员制，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你们特殊这种会员制是什么样的架构，
或
者就是像 Costco 那样子吗？
对，每个人客人都说，哎、欸、，Costco 是每年都要缴一次，那我们家，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家只要收一次就好。
嗯哼，
那当初我也不是硬要收这个会员费、
嗯，
那只是说，因为台湾其实修车很容易，
嗯，
哎、欸，我为什么讲说，是因为你看我们要换个轮胎，我可能转个弯就倒了，
嗯，
我可能要贴个隔热纸，我也是转个弯都倒了。哦、那你要做很多事情，其实因为台湾 你要去的很多点都很方便。
对，
那我们家的概念就是，你今天只要一台新车进来，哎，你都不用跑东跑西，我们全部帮你包到好。
嗯哼，
好，这是我们家一站式的概念。那会员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会去协助你做很多大小事，例如说你要出险，我们会帮你跑流程，我们会帮你协助跟对方车主沟通。
哦，是，
哎，对，
连沟通都是要透过你们帮忙。
我们会帮忙，因为两造硬碰硬都没有好话。
嗯哼，
对，那我们也会协助车主卖二手车。
哦，是，
对，然后也会协助你们去跑一些流程，然后再来就是新车的检查，然后再来就是新车定位，新车很多新车的东西，还有再来就是你在日后一万、两万、三万、四万，我们有些检查是不会收钱的。
嗯哼，
那有些线上即时，有时候晚上下了班，大家可能 maybe 五六点，很多车上要下班了，可是有时候八九点甚至十一二点，有些客人只要是我们家会员传讯息进来，我有看到，我都会自己回。对，那会员这个东西，我当初的概念只是让这些人去珍惜他们发问的权利。
哦，是。
那我们也没有应收，我们有两种方式，还蛮简单的。
嗯，
一个是你新车就进来了，你有买我们的套餐。
嗯哼，
那会员费就没有花到了。
嗯哼，
对，那就跟着这台车走，一直到你车子卖掉，
是
去让下一个车主开心到。
嗯哼，
对，我们，所以我们蛮多二手车的车主知道是我们家的二手车，他们都很乐意去收。
嗯哼，
甚至就是说，那以后就可以省下一个会员费。
哦，是是，
对对。那第二种就是，你可能在外面就俗称的半路出家的，就是你可能你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那遇到问题，那请我们协助，那就是付一个会员费。
哦，是。
可是可以协助到你的东西是超乎你的想象。
是，
对
对。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如果这是新车的话，很多人开车新车第一手车的话，我遇到在保固内，我都会回原厂。
对
对，那这样情况下是不是除了原厂之外，他们还会来咨询做一些咨询啊？就是
会，
对，
会。所以就是这是很妙的事情，就是有些人就是假设说好了，就是冷气现在夏天要到了，冷气就是他说，我的冷气很大声，风扇声很大声，因为车主毕竟不懂车，他不会知道说这个是叫什么声，他只会说风扇声很大声。那冷气在散热的时候会有两种声音发出，一个是压缩机的声音，
对，
那一个是风扇的声音，在冷排在解热的声音。那原厂跟你说这是正常现象。那电动车它是一个数位跟物理两个并存的车辆，
是，对，
所以数位跟物理指的是说，原厂跟你说我从远端看你的，你的高低压是正常的，
嗯哼，
好，可是它忽略了声音是物理的。他没有办法去知道说这个车主在行驶的感受是什么。
嗯哼，
好，那所以说我们当我们客人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说，我们会协助跟客人讲说，你遇到状况是这样。
嗯哼，
好，那我们会协助车主说，其实你可以试着再跟原厂沟通。
哦，是，
对，我们会教你怎么沟通，说，你可以讲再 detail 一点，比较细一点，让原厂知道说你的状况是这样。
对，
好，看原厂愿不愿意协助你处理。如果说我们遇过车主就是说，他怕麻烦。好，那就直接在我们这边做后勤，直接就做完了。对，也是有这样的客人，
也是这样，也是很方便啊。
对啊，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协助车主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协助车主制造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两个截然不同的状况。你今天，因为我们也会遇过那种想要来制造问题的客人，那我就说，不好意思，你还是直接回原厂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帮不上忙。
嗯哼，
对，因为有些车主我们也常遇到，就是还不是会员就啪啦啪啦问了一堆问题。
哦，
好，那当然我们也不是都不理啊，我们看这问题我们都很耐心的回答说，这我们都能处理，你知道入会之后我们都可以协助你。然后还有遇过那种就是也不管你有没有入会，就问完之后我会讲完了，然后又人又不见了。所以说我们很坚持会员这个逻辑，是我不是开着店让你来问开心的。
對對對，
如果你真的要问开心的，你就回原厂0800很方便啊。对，你就看原厂怎么去协助你，
对，
再来看我们家怎么协助你。其实那个客人有来过的，其实他们都知道说，差异化很大。
嗯哼，
对。
我们刚刚讲那个就是你们服务的一些内容嘛，我们现在我想到的是说，你在进入这个行业维修这个电车的部分，跟油车你觉得有什么差异性？譬如说它的设备要特别不一样，或者是它的装备啊，维修装备或电脑。要跟油车其实不太一样嘛，
还是有差异化。
嗯，
那简单来说，油车就五油三水嘛。
对，
好，五油三水。那其实电车也有类似的五油三水。
嗯，
那只是电车来讲的话， 我们讲比较核心的油，像汽车就是机油、变速箱油。
是，
那可能机油、变速箱油比较固车一点的，可能5000-10000就去换机油，然后变速箱油可能3万-4万去换。
对，
那电车更长，
嗯哼，
7万-8万才要换到俗称的马达油。
马达油是，
对，就是俗称的齿轮油
啊、嗯，是，
哎，它里面有那个齿轮箱，它里面也是需要油去做润滑的动作、
嗯哼嗯哼。
对，那你看整个里程数就拉很长。
对对
对，那我跟客人开玩笑说，你可能这次换完油，你不看哦，你就没有机会了。你下一次可能就是车子要卖掉的时候。我都跟客人开玩笑说，客人都会说，因为我们家客人很妙，他说第一次来。然后很开心在旁边看，看完之后下次再来就人就不见了，他就躲去休息室吹冷气看电视。Uh-huh. 然后我都会很烦他，就说：“哎、欸，出来看一下啦，出来看一下啦。Uh-huh. ”对，那我都会每次要换齿轮油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这次不看，下次没机会了。
Uh-huh. ”
因为那个很长啊。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比较，如果说需要比较经常更换的， uh-huh. 可能就是刹车油。
哦，刹车油是，
刹车油也是有。Uh-huh. 然后再来是压缩机的冷冻油、冷媒。
对对。
好，然后再来是冷却水。
嗯，
哦，像电动车它有冷却水，
它是所谓电池的冷却水，对不对？
对，那早期其实它不是比较笼统一点是讲电池，没错、
嗯，
可是它马达还是需要、
哦、也有，
也是水冷的马达、嗯，对，所以说冷却水是管两个地方，
嗯哼，
哦，电池跟马达需要水去降温，有点像冷水机的概念，
哦，是，
它可能压缩机会制冷，制完冷之后把降温后的冷却水打回去电池跟马达做一个循环的原理回来这样子、
uh-huh.
然后还有什么雨刷水嘛，
对、哦、
这个
对
我们的，然后刹车油
对、
哦、那这个因应不同的你所换的耗材，那对应到不同的里程数、
uh-huh.
那我们都会教育客人就是1、2、3、4、5、6用万为单位，每一万所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嗯哼，
你会觉得说，哎、欸，怎么搞得跟汽油车很像？
对
啊，很像啊，是的确是很像。你只是，我都会跟客人说，你只是换了个能源的车。以前的汽油车是加汽油或加柴油，
嗯，
那电动车就很简单，就充电而已。
对对
对，所以说其实你们要做的事情都一样，因为你们对他所做的事情也是一样，就是开车、踩刹车、踩电门，
是是、
欸，道理都是一样的。
对，
那我们就很简单，基数的里程就是检查。
嗯，
偶数的里程就是更换耗材，
嗯哼，
那这样很简单。所以说，以我们家的逻辑很单纯，基数进来检查，我们都没有收钱。
嗯哼，
真的，你进来顶车掉胎，我们都没有收钱。
嗯哼，
顺便检查轮胎，看轮胎磕痕，然后有没有添钉，有没有中钉子，有没有漏气，我们都会看电脑擦一下，哎、欸，你就可以回家了。
嗯哼，
我们就没有收钱。
是是，
对，那偶数哎、欸、才会有更换耗材、嗯，例如说20000就要第一次就要把新车里面的那个压缩机的油都换掉。
嗯哼，
好，然后就换滤网、
欸。原厂也不会这样做嘛，对不对？原厂不是只是40000回去检查一下？
对，其实最近很妙，原厂开始跟客人说、哦、你要回来保养了，然后很多车主就很生气说你以前都不讲现在来讲，那我都过保了，那保固怎么办、
哦欸、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所以说、哦、这个东西有时候其实我早在开业的第一年就说这些东西都要做了，
是
很多车主那时候很讨厌我们家的说、欸、你在骗人，你说、欸、你怎么需要保养，因为他说不用、
嗯
欸、现在到底要不要大家自己心里有数。
对对
对，其实这种东西没有不用保养的车，
嗯哼，
我这样说不就？如果今天真的有，我相信那个车一定卖得特别好。
对，
真的，真的，真的，
对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绝对，
因为机械的东西其实
它会耗损，
对，一定会耗损的。
对
对，你要透过保养来维持它的那个
性能
对
跟安全性。
对对
对，所以说
对，
我们都会慢慢的去教育客人。
嗯、哼，
那我们也验证了很多，像开30-40万公里的车子，
嗯，
大电池，
嗯，
好、哦。还有压缩机，
然后
这个是耗损率比较高的东西，
对对，
都头好撞撞、
uh-huh.
然后也很顺利的卖到下一个客人身上，那下一个客人也觉得捡到宝了，
对对
对，那反正他只要很 routine 的做一样的维护，其实车子其实都很耐开啦，其实电动车没有那么的烂，我只能这样说，只是只要你方法用对，其实它也是很平安的，
是是，
对
对。我们下一段我们来谈一下那大电池的问题。
OK OK，
我们先这一段，我想说，哎、欸，有些小的问题想请教老板，就是通常我开油车的，我都是车子过保了，我才想去找外厂，
嗯，
找一家就是固定的外厂帮我做一些后勤的资源，
嗯，
对。可是像你们来讲、除了过保之外、你们还有一些所破保的都会来找你们来。对，
这个状况有点像在收烂尾，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东西是我相信不是只有我很忌讳，我相信很多坐车的同业都很忌讳这件事情。
嗯，
因为 你今天你有本事改协助这个客人去做这件事情，
是
你就要有那个道义责任要把它完善、嗯、甚至到后面，所以我开个玩笑，就是我们改装东西都会说的保护期嘛，
对对
对，你怎么很多就是事后不理很多啊，那很多客人就说那没办法、啊、我现在遇到了怎么办，
是
那可能会先被我念一下这样，因为老板就捡到枪都会念一下客人说不改就没事了，对不对，你就好好的东西不用，对，那承接保固的概念就是说我今天有这个责任去协助你换了这个东西，
对，
我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会对你又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跟你需要去注意的东西、嗯、所以说因为我们的后勤其实算完整、嗯、因为我们的客人远到连屏东高雄都有、嗯哼哦、不是只有 北部啦，当然北部很多南部客人都说、欸、你怎么不在台南开一间，或者说、欸、在高雄开一间，其实我都跟客人开玩笑，其实台湾不大，400公里就到了你坐个拖车就到了，
真的不大了，对，以国外来讲真的不算远，
我要再盖一个厂我要再花多少钱，
是
那个投资报酬率那好啊我可以盖啊，那我是收费要变更高、嗯、那这样其实最后吃亏也是客人，
是，
对，所以说我都跟客人开玩笑说保固期内、哦、那如果你有来我们看到我们会跟你讲怎么弄、嗯哦、你可以就近回原厂处理，
对，
那保固期后你可以你也一样可以回原厂啊，
对、
哦、那你也可以在我们家就让你多一个选择性、嗯、对，那我们所谓的预防性保养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动作知道说我们车子会不会有立即性的需要去做保固的问题、嗯、哼，像很多东西是封在里面的，像压缩机好了，
对对，
冷媒，
对，
你它不会是透明的，
对，
它没有透明视窗看不到里面的油在跑的颜色，嗯，像冷冻油你也看不到，而且像 Model 3 Model Y 现在比较后期的车辆它新车出来里面就会有荧光剂，那、哦，很多修车的老一辈的都知道说荧光剂在冷气系统里面是做俩捞的，很像台语说抓肉的、嗯、
对对，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是快速生产的车辆，那因为他要用他们快速生产需要快速去查核，
对，
知道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漏，因为压缩机其实在电车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以前我们油车压缩机坏掉了冷气不冷的，就大不了开个窗户可以继续开、嗯、车子也不会压温度，什么水什么水龟什么那都很正常，
对，
可是电车一旦压缩机故障了、欸、不好意思，温度一上来了它就限制你的功率，嗯哼，压缩机它管三个地方，人、电池跟马达，所以它一个压缩机要做三件、哦、它要负责三个不同的地方、
哦、所以它工作范围这么广，不是像只是为了人的人
no,
舒适而已
no, 没有，它其实它是一个电动车一个蛮核心的东西、uh-huh. 而且它当它不冷的时候什么事都不对劲、uh-huh. 跟车子一样，
对对对，
汽油车也是，你只要水温上去了，
对对，
降不下来车子也会没力啊，很多甚至还会人家还会爆水管什么的，那当然电动车没有这个问题，它只会限制，因为它基于保护逻辑，它会限制你的功率输出、嗯、让你维持降温的原理、嗯、哼，所以说我们都会跟客人说压缩机保养是很重要的事情、嗯、对，
那像你刚刚讲到说你们常常收烂尾，你会讲一个、哦、讲一个案例啊，
好电动车的应该说不是只有电动车，油车跟电车都一样，原厂的配线是不可以去剪它的，嗯，那我们有遇过就是要装行车记录器，嗯哼，好、哦，他为了装行车记录器去剪原厂的配线，
直接剪
下去，很有勇气真的给他一个赞，
然
后剪完之后当然他们配完线会粘起来嘛，
对，
可是你也知道线它都会有阻抗，
对, 對，
它会有电流安培数什么电压很多，那你可能当下粘的时候阻抗导通率很好，可是久了它会氧化，嗯哼，它可能因为这个线有温度、嗯、或是你车子放在外面它可能有氧化现象，阻抗变高了、嗯、哼，它的产生出的状况就是它的后镜头跟那个左右边的那个镜头哨兵的镜头会闪烁，
哦，是，
会甚至黑掉、哦、那所以才知道说，后来我就原厂看，我诊断系统一插看它写无讯号、嗯、哼，可是觉得很妙，明明镜头就好，因为我把镜头拆下来
是
拿去别台车上试，哎、欸，是好的，后来我就开始查说他车上装了什么情趣用品，就说哎、欸，有改通风座椅还好，那个是走12伏的电还好，
对对，
后来看到哎、欸，他的行车记录器奇怪怎么找不到，我当我把那个通风座椅电拔掉的时候，哎、欸，奇怪行车记录器还在录，我才知道说原来他行车记录器去接到后照镜上面的电、uh-huh. 然后引他电出来，然后才知道说原来他那个后照镜、嗯、因为 Tesla 的后照镜上面也有三个镜头，嗯哼，它镜头都是联动的，嗯哼，所以它只要一个环节不对，其他的那个镜头会去干扰，嗯哼，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欸、所以它不会有所谓像有些车是会跳故障码出来或怎么样？
哦，没有，他当下的状况，因为 Tesla 的车子有分前台跟后台，你前台看到状况只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有时候打方向灯的时候，哦，那个它会有打右边会有右边的镜头，
对对 对
打左边会有左边的镜头，那打 R 档的时候会开到后面，
你说会闪烁啊，或者是
对，它会一直闪烁，然后有时候甚至会没有，可是当下没有的时候，电脑只会告诉你说，哦，我自动驾驶不能用。然后那车主就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去诱发到其他的问题所产生。
了解，
所以这个都是就是人家就收烂尾，对，就是对，所以那客人也头痛。对，那客人你觉得才知道说，哎，原来他遇到这个状况。那当然线重新配好，他重新用，真的要用烧的啦，用烙铁去烧，让它导通变得是正常的。
对对，
那个。就也没有在漏电啊，什么什么都很正常。
对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经验，对，就是你不做别人会做，只是说那个就看那个人有没有很倒霉，在还没卖车之前遇到这个状况。对，
刚刚讲说其实电车的冷却系统其实很重要。
对，
可是我之前看过一些资料，就是其实 Tesla 的它的压缩机这一块，它好像常常会有一些内部轴心的问题或怎么样，是不是？
哦，好，
产生异音。
对，那个你有讲到一半，对，它压缩机它早期它里面就打荧光剂
啊，对，
然后它可能里面因为台湾它不像国外，它我们都是会走走停停，走走停停，
对对，
所以说当你新车里面那个油磨合油可能就是需要磨合，磨合，你可能一年两万的到了，
嗯哼，
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的原厂告诉你说哦不用保养，你就继续用，
嗯哼，
那可能那你又喜欢原地吹冷气，散热不好。你的那个压缩机里面的油效率就会变差，
嗯哼，
导致说它里面培林就开始受伤。
哦，对，
对，它就会噜噜噜噜噜，
对对对，
就很像那个我们遇过一个很夸张的，就是客人就形容说，他每次去快超充充电的时候 ，DC 快充充上去的车子好像那战斗机要起飞一样，嘶，那个超大声的。然后我就说，哦，好，那你就遇到一样的问题，
嗯，
然后。他也遇到说，我原地吹冷气，曾在市区走走停停，他可能温度开20度，他说我，哦，冷气很冷啊，可是我方向盘开始会越来越震，越来越震，因为他的前面的风扇跟压缩机一起同时开始做降温跟解热的动作的时候，他那个震动传递到方向机来，整个都会很震，这都是 Tesla 早期会遇到的问题。那后期比较不会，是因为他改变了他的散热模式，他变得叫有热棒 HVAC 的系统开始引进，那。它又会产生出另外一种不同的问题，因为它冷媒形态变了，以前是134，它后来变成1234，我那个冷媒的高低压的压差又不一样，效率也不一样，所以说它的那个有点像是演算法，他们在做解热演算法的时候，降温的时间差又不一样，所以说通病就是冷气会不冷，
是
对，反正就是要保养，对，总之一句就是要保养，对。
那这样冷气的那个冷排，他们也很容易漏吗？
其实。不太会，
uh-huh.
冷排会遇到状况就是阻塞
哦， oh, 阻塞哦，
oh, 散热不好。我们汽油车都是正面撞风，
对对。
那电动车 Tesla 它是斜的哦，
对，
它是有点像是它为因为前面有置物箱，
对对，
所以为了要有置物箱空间，它让冷排变得强制排风，放在斜下，
哦、oh. ，
然后让风强制进去，
哦、oh. ，
对，所以说让它导致说它的散热效率可能没有像正面撞风来的那么好，
嗯哼，
对，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它会比较大声一点，当风速全开的时候，
嗯、
那个很像在开飞机，对，那有前面挂了个涡轮在前面这样，对
对。然后还有对，它本身除了大电池，还有一个12V 的小电池嘛？
对，早期是12伏铅酸，没错，它后期就变了，它变16伏的锂电池。
哦，16伏的，
对，16伏，我们俗称叫16伏。那它的，我们就开玩笑说。16伏，你可能到你卖车的时候，车子那个电池都还算蛮正常的。
哦，它可以，它不是，它会不会支援到很多元件？就是，譬如说，透过这个16伏的这个小电池做一些作动。
哦，有，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我们有分电动车有分大电池跟小电池，
對對對
你刚刚讲到的，那大电池就是你知道的那下面那个锂电池，
對對對是。
那小电池就是你讲12伏跟我刚刚讲的那个16伏的。
嗯嗯。
那这两颗电池的功能就是一个是做系统维持，
嗯，
它一个是让你可以开车。两个管的是不同的东西。
对。
那当我们下了车之后，我们车子上锁离开车子之后，它可能5到15分钟之后，大电池就离线了。
哦，是。
它就进入保护睡着了嘛？
对。
那它靠什么去做系统维持？靠您的小电池去做系统维持。
哦。
当我们 App。我们要远端去开冷气啦，或远端去看车子有没有安全啦，
是
就要靠小电池去做系统维持，
嗯，
所以它有点像是待命的电池。
嗯哼，
那当我们 靠近车子，我们上车之后，对不对？它小电池就比较没有那么做那么多事，它就是待机。那可能大电池，它看你的小电池，它 BMS 会去演算，会去看说，哎、欸，你的小电池状况比较不好了，它会帮你充电。哦，它会做一个 circle， 它也会一个大回路跟小回路去
做，就供应电给它。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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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所以说小电池一定要有，因为这个车规规定，
所以也不容易损坏嘛，对不对？
早期的比较容易，嗯哼，因为可能耐用度的问题
是是
好，那后期的16伏会好很多，嗯哼，其实好蛮多的，
是
对，可能我都开玩笑说，那到你卖车，可能这个电池都还不会坏，
是，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 Tesla 的那个来临片，它是不是没有一个感知器是告诉说，哎、欸，快要磨光了或怎么样？
好，这个很妙，它比较很多车啦，吼，它都会在上面赶一个绑一条线，
对对对，
当你。你可能那条线磨到快碰到铁碟盘的时候，對對對，他就告诉你说：“哦，我换来临片了。”
是，
那 Tesla 它是没有的，嗯哼，对，因为他觉得他的来临片很省，的确也很省。
对，
那可是他来临片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是，当你认真去踩刹车的时候，你会明显感受到来临片的制动力大幅的不够，哦，会很滑，哦，所以说我们都会协助车主去更换做来临片的动作，换成。比较踩得住的来临片
是是，
那因为有些车主可能他都会跑山路，或者说他在高速公路上平均车速比较高，他可能要去做降速动作的时候，动能回收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他快速降下速度的功能的时候，就要靠来临片。那原厂来临片我们遇过很妙啊，他开了十多万公里了，我们跟新的拿出来看，哎呦，差0.2、0.1一点点而已，然后。我就说，可是他为什么要换？因为他里面的来临片，因为已经久了，他有龟裂的现象，哦，又崩解了，是是，因为踩不住，嗯，因为人都是这样，当你觉得刹不住，你会踩更大力。
对，
好，那可是刹车分棒的总棒的压力是对的，可是来临片夹刹的那个摩擦力道不够，所以说势必还是要做更换。
是，所以你们建议是说，用更好的制动力的来临片跟低粉尘的，会对
这是一定的，这是对，因为这个东西是大家所希望，因为不希望说我可能每天框都洗干净了又脏脏的。那要不要换来临片，其实也是看车主状况，
对，
因为我们都用电脑去看说，哎，你的。压力霸数有没有到，好，那我们会去看碟盘它有没有磨开，
对 对, 對，
有些新车50000公里的那个碟盘还是雾的，我说这个都很温啊，开车很温啊，像这类的客人我们会跟他说你去多踩一下刹车，而不是先加到换来临片，哦，那个出发点不一样，
是是，
对，不要加浪费钱，
我觉得原厂都已经有设计好，就是说原厂都是高粉尘然后低制动力的，哦，我觉得
这个不是只有 Tesla， 是所有品牌都一样，
對對對，真的所有品牌都
对，那个我觉得是跟这个可能就问到我了，可能就要可能他们设计的概念啊，
是
让你知道说哦，你有在踩刹车，提醒你说哦，你要洗车了这样。对，
电池啊，大电池是每个电动车的生命来源。
其实有两个东西，还有一个马达
啊，马达，
马达也是。那马达其实
可是大家好像比较不会关注在马达这一块。
对，没错，因为大电池其实损坏率，因为。它的保固条件很妙，可能大家都 focus 在大电池，因为大电池为什么？因为单价高，那马达单价比较没那么高，好，那在它保固条约里面，就是它都是八年的保，第一阶段是4年8万，第二阶段是八年不限里程，或是
好像看车型，
看车型，
对对对，19万到23万
不等，好，那它的第二阶段保固值的都是大电池跟马达。那大电池通常，啊，我们家的作业模式就是你每一次进来保养，我们都会去检查大电池，那当然大电池客人就是都会说通病，就是说我的续航力怎么变少了，
对，
他说哎，在我有没有衰退，
是，
好，这种就是我开玩笑，这是那种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说那月经文的一种讨论的东西，那尤其是电动车的新手，不是只有 Tesla， 就连其他品牌都会，我三不五时会在论坛或是我们那个 LINE 的社群会看到问这种很奇怪的问题。那我们其实有个盲点，你会先看你车子有没有保养，你的解热能力够不够，当你的散热不良的时候，你的压缩机就会需要更多的电力去做散热，好，那电怎么来，也是从你的大电池来，
对，
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循环，好，那当你散热不良的时候，是不是吃更多的电，
对，
那散热不良会导致大电池的损坏，都会，像最近新闻就说，有个车主他的冷却水都漏光了，啊，
对对对，
然后说大电池要修70万，
对，
那我开个玩笑，如果说你正常有在保养， 正常在做去做每一万都有在做检查的动作，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大幅降低很多。嗯嗯、像每次进来的车辆，我们都会检查说冷却水有没有足。嗯，如果说新车就不足了，我们就会记录说，哎、欸，这个新车就 有少了，低于标准值、哦、要检查。
是，
下一次下一个一万再回来的时候，如果又少，代表一定有漏。嗯哼，我们就会建议车主回去查，嗯、查回去原厂查查漏，说到底水不可能不见。
对，
好、哦，那个我觉得有差。嗯哼，好、哦，那再来就是大电池为什么会损坏，一定有原因。嗯哼，那当然有时候跟使用习惯也有关系。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检查它的电压有没有正常、嗯。那当然还要看电阻。
对对哦，
它电压跟电阻两个都是需要一起去做参考的。
是，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是我们大电池去保养去检查，还有一个电池平衡。
嗯 ，SOC、啊、电池平衡。
对，电池平衡，就每个人在台湾很妙，他就说我电池不能重保，或电池会坏。
对，那个就是他们说三元锂电池。好像只能充80%。
好，那我换个角度问，这个很妙了。
对，
如果说你今天不是在台湾，你是在欧美国家，你买了一台 Lamborghini 跑车，
是，
那业务跟你说，哦，你不能切 Sport 模式开车，车会坏哦，你会觉得说，哦，我买你干嘛？
是，对，
你不会觉得这逻辑很妙吗？
对对
对，所以我都跟客人说，车买来就是要用，
对，
它不是你的收藏品，它是你通勤的工具。
对，
当你的使用习惯需要你。你需要每天的调100%去开车的时候，那就用吧。
哦，是，
对。那其实电动车跟任何的所有的充电型的电子产品都大同小异。
对，
它里面有电池。那电池最怕什么？充饱不用。啊哈，就是我一直挂着，
一直维持在
100%。那我可能100%OS 都在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這樣。对对对。
那当然这样就真的不行。嗯、这类的 user 可能就真的不适合100%。
对。
那你可是你每天都有在通勤的人，嗯哼，我相信这个就不是问题。
如果每天充放这样子，
其实是 OK 的。
OK，
对，而且我们遇过一个，我有很蛮多客人一天可以用掉100度电的，超多。
100度电
、欸，你要想，我们一度电保守估计让它开5公里，
对，
一天都可以开500公里。
每天营业车吗？
哦，不是，哇，不是，因为他要跑工地，哦，他可能就是北边暗场。中部、南部都有暗场，他要到处跑。那这样的客人，你跟他讲说，我只能充80%，他不会跟你翻脸嘛？
是。
而且这类的这种讨论的一个文章，其实是以前都没人在讲。
对啊，对啊，因为最近有那个什么 LFP 的那个磷
检测，
磷酸铁锂的出来，那、他就说磷酸铁锂的很适合充饱的那种状况。
其实这种要不要充饱，全世界只有台湾会人一直在讨论这种很奇怪的问题。嗯、如果说你有可能国外的朋友，或者是可能你去看国外的人，不太会去讨论这种事情。
是，
对，其实我觉得那都是自己吓自己。
对
对，真的。
哎、欸，你刚解举那个例子，我觉得很适合，就是你买一台 Lamborghini。
对，因为我就觉得很妙啊，我买一台100D， 我买一台 Long Range， 你跟我说你不能充饱，
对。
我买干嘛？然后我买 SR 就好了，我买单马达，我买小颗电池就好了。
对 对，
人家就要买那么贵干嘛？嗯哼，对不对？这其实就是一个，这因为我们一路看着这些 user 跟我们自己这样使用、一路这样看过来，我觉得这种东西有时候是教育，你要去怎么去 training 这个 user 说他的使用方式
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利用车，当我们车子进来保养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它的历史状况。我可能都用了多少电，我电都跑去哪里了？嗯哼，好、哦，我们会去，当然我们不可能很了解他的日常作息嘛。
是，
那可是我们会知道说他的使用状况，我们会建议他说，哎、欸，你可能要应该这样子去保养你的电池。嗯哼，好、哦，你要怎么充电？你用 AC 多还是用 DC 多？嗯，会影响到你的电池的一个使用状况，
对，
放电的状况。嗯哼，它就是其实大电池它很单纯，它是一个受体，所谓的受体值，它就是充电、放电，
对，
充电。放电，它没有太多需要做其他的事情。
欸、其实就像我们手机一样嘛。
对啊，
我们手机快没电，我们就充，充饱了，
对啊，
然后再用啊，差不多，再充。我不会说，欸、我低于超过我20%，我再充；低于还不到20%，我就充；充到80%，我就不充了。
你不会觉得这样很麻烦吗？
是啊，
对啊，
对 对， 對，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这样限制？
其实是我不知道这该不该讲，可是我讲了，觉得说，欸、有点道理。早期的 Tesla 的充电是 free 的，嗯。所以说大家就会充100%继续占用，哦、oh.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说充80%，
对，
你会走，这是一个梗啊，你知道吗？
对，
因为其实 就是一个奴性，就是哦，我冲180会坏哦，那我们不要冲好了。
对
对，那可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电池是需要平衡，需要 balance 的，
是
需要去知道说我调离电池的最大续航力是多少。
嗯哼，
所以说我们有个服务项目就是电池的校正，好、哦、让你知道说我电池到底健不健康，放完电之后是多少。
哦，是
一个 reset 的一个动作，重置。好、哦，那才知道说你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客人就说哦，我电池都不会坏啊，不会坏啊。哦，不会坏，不会好啊，代表你使用状况很好啊。
是，
很多人都说可不可以把电池弄坏？我说你要弄坏，你别喝啦，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吃力不讨好。
嗯、
你就正常用，会坏它一定会坏。那、嗯、当它会坏的时候，我们检查到，我就提醒你说，哎、欸，这差不多了，要准备了。
嗯哼，
哎，我们可以预先先看到。
OK，
对
，OK， 今天太多，我觉得我太多想问的，
没关系，
想请教 Jeff， 不然我们下次我们再约个时间，因为现在市场。慢慢不只有 Tesla， 很多车厂都出来了。
对，
那你们也去供应这些服务，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更多其他车厂的电车的状况。
哦，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 ，OK。还有， okay. 我还有最想问你板烤的东西，其实今天真没时间。
哦，板烤这个又是一个坑啊，
是，
那这是一个坑。
好，
对，
那我们再约时间。
好，没问题。
今天非常感谢Tesla 的 Increment Center 的负责人 Jeff 来帮我们做一些这么。详细的分析啊，就是让你们买 Tesla 不要担心，放心的去开。
对，买来就是要开，
是
对，要不然买干嘛？
对，
对，就是享受一下嘛。
对，今天如果有听众听到的，想说、欸、想跟你们做一些联络或询问的话，他要怎么找到你们？
嗯、哦，其实我们还蛮很好找，就是可以用我们 Facebook 的粉丝页，好、哦，就可以搜寻 TEC，TEC、
uh-huh、
对 TEC 就可以找到我们家
okay,
还蛮简单的。
他们知名度非常非常高。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很多。我们的文章永远不会有重复的照片，
对，
因为就是很多客人都还蛮信任我们的。
OK， 好 ，Jeff， 我们再来约，
好，
约
谢谢谢谢、
okay ，要持续锁定我们每周的 Super 梦想家，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